少帅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相识，感情日甚一日。有一天，赵四小姐偷偷地告诉张学良，我已经有了。哎呀，张学良一听喜出望外，有什么了？有孕了。但这件事呢，外人不得而知。对于这门婚姻，赵四的父亲是坚决反对。因为什么？张学良有媳妇儿，原配夫人叫于凤至，就凭我女儿能给他做小吗？能给他做妾吗？当时呢，赵一荻的父亲对张学良的看法不那么好。你别看表面上对他挺尊敬，实质上认为张学良是不务正业的花花公子。我女儿跟了他非受罪不可，所以坚决反对。哎，正在这么个时候，郭松龄要倒戈反宋，甚至要逮捕张学良。就在出事的那一天，张学良在百忙之中坐上汽车来找赵一荻呀。一见面，慌慌张张就说：“一荻呀，你已经有孕，这是我们老张家的骨血，因此我要把你带回老家，咱回东北。”赵一荻也没惊慌，点了点头：“好啊，什么时候走？
现在就起身。”
这回赵一荻吃惊了，怎么这么急？再走晚了，咱就走不了了。详细情况等到了车上我再跟你谈，赶紧收拾东西。就这样，赵一荻慌慌张张打点东西，从后门跟张学良溜出来的，坐上车子，换了火车，是飞奔山海关。赵一荻等上了火车才发现，他们这节车厢啊，在这列火车的正中，前面挂着俩车头，速度相当之快。另外他发现每节车厢全都是武装的卫士，大小鸡头张眼，如临大敌呀，把那车门堵得噔噔的。他就有点害怕了，问张学良：“这怎么回事？”张学良这才跟他一五一十说了情况。现在形势有变，我最好的朋友郭茂臣，也就是郭松龄，要反对我爹，逼我爹下台，一场大战不可避免。我要不离开龙潭虎穴，就被害的危险，所以接任你回奉天。你看，这也算患难的夫妻吗？这回到家去是在这么种情况下走的。等到了山海关呢，赵一荻眼泪掉下来，也没向亲人告别，急匆匆赶奔奉天。想到父亲，想到母亲，想到姐妹，心如刀绞一般。但是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到了现在无法改变了。何况对张学良 他一颗赤心呢？不讲赵一荻怎么讲，咱单说张学良。透过车窗啊，他一看到了山海关站了，车子停住了，需要加煤，需要上水。这站台上冷冷清清，再看也没有防护壕，也没有站沟，更没有碉堡，一点防范都没有。张学良心里头着急，这样郭松龄枪声一响，出山海关不费吹灰之力，也慢说党大部队连条狗都挡不住，因此张学良坐不住了，披上大衣从车上下来了，秘书副官保镖马伯跟了一大帮啊。等到了月台上，少帅问：“山海关防务归谁指挥？”后来有人向他报告，是张团长张廷枢指挥。我要提张廷枢啊，您请陌生。他爹很有名，他爹就是张作霖生死的把兄弟。张作相，张廷枢是他儿子。张学良站起身，把他给我找来。半小时之后，张廷枢跑步来了，等见着少帅，行着军礼。本来张学良想大发雷霆，后来一想没那个必要，可能他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少帅把火气压了一压，把张廷枢拉到面前，向他交代了几句。眼看要打仗了，郭松龄怎么回事？你明白吗？我命令你立刻挖好战壕，修好吊包，把山海关给我好好的守把住。无论如何，也要拖住郭松龄一天一夜，给咱们充足调兵遣将的机会，你懂吗？你要守不住的话，后果自负。
是，我明白。
张学良交代完了，那块儿跟火车上水加煤都结束了，他又登上火车，继续出关。可这火车呀，等到了关外了，刚到新城，张学良一扒的这滋味不行，我不能直接回奉天，就我爹我也扛不住。我爹要听说郭松龄真起兵倒戈反奉，首先就得枪毙了我呀。平常的没少骂我的，事到如今真叫我爹猜中了，郭松龄果然是翻脸无情啊！我向我爹怎么解释？所以张学良没敢回奉天，半道改变主意了，马上命令奉军的海军给准备一支军舰。他带着赵四小姐弃暗登舟，上了军舰镇远号。这是从英国买进来的大军舰呢，这保险了。你郭松龄总有千军万马，想抓张学良势必登天。张学良把临时的司令部安到军舰上了，就在这个军舰上。一直他命令到了秦皇岛，在水面上游弋，才给郭松龄连发了两次电报。他的意思还要挽回郭松龄的心，做最后一次努力，结果都失败了。郭松龄这才给他那么一封回电。 见安介张少帅不提，翻回头还说郭松龄派独立师六团大先锋猛扑山海关，结果到了山海关遇上张清书团长的激烈反抗，因此难免是一场血战。但是您别忘了，张清书充其量是个团长，管着两三千人，匆忙布防，那大炮还没拉到城上头去，郭松龄的前头部队就到了。他是匆忙应战，一众寡悬殊，二战斗力也不旺盛，因此交战不到三小时，郭松龄的军队就占领了榆关，击退了张清书。张清书带着残兵败将退出山海关，撂着蹶子赶奔兴城。郭松龄的六团在后头兜着屁股就追上去，把张清书撵得上天无路，是入地无门呐、啊，好像没做了俘虏。恰好在这时候，他爹张作相率领的吉林兵从锦州方面开过来了，父子合兵构筑工事，阻止郭军。就这样，双方僵持在兴城的小北山。这时候，郭松龄司令部已经到了山海关了。郭松龄高兴。到了山海关之后，跟夫人一商也算了，现在也用不着打少帅的这个牌子了，干脆接受冯玉祥将军的建议，把部队改成东北国民军，番号全改了，郭松龄自任总司令，把十万大军分成四个军，一军、二军、三军、四军，任命了新军长，参谋长就是那炮兵之父邹作华做了他的帮手。郭松龄把地图展开详细观看，一瞅头一个兵的就是兴城，虽然这地方不大，但至关重要，必须一鼓作气走马取兴城。因此他下达了命令，让独立师在一天之内把兴城这颗钉子拔掉。那独立师是他的嫡系部队，接到他的命令之后发起猛攻，守兴城小北山的是张作相和张清书，这爷俩也卖了力，说什么也不能让郭鬼子过去。一面向大帅张作霖告急，一面是浴血奋战。不久，张作霖回电到了，指示张作相：“你们一定坚持住，等待我调兵遣将帮你们的忙。”但最早要给我守住两天两夜，拖住郭鬼子，说什么不能让他前进一步。因此就在兴城小北山，两军反复拉锯，头一轮郭军攻占小北山，把张作相张清书的军队击溃，还没站稳脚呢，张作相张清书阻止反击，冲啊！又回来，短兵相接，白刃格斗，血流成河，漫山坡全是死尸， 奉军重新占领小北山，郭松龄又拨了两个主力团抢占小北山，又冲上去。张作相拉着第二梯队、第三梯队又往上冲，又把小北山夺回来了。一夜之间，四个反复，两面的山坡全都是死尸。人们光顾打仗，没看着天呢。刮着北风，下着鹅毛大雪，把那死尸盖上一层又一层，那鲜血都冻成了冰棍了。后来郭松龄急了，把外面大衣散掉了，亲自到阵头指挥。在郭松龄的指挥下，第五轮冲锋终于占领小北山。张作相、张廷枢率领残兵败将退到新城。当天晚上九点，郭军占领新城，把爷俩给顶出去了。这爷俩是抱头痛哭啊，这仗打的太惨了。飞电禀报张作霖，爷俩一商也没有别的办法，退守锦州。就这样，郭松龄的军队顺利的占领新城，举行了庆功大会。有几见的郭松龄自任东北国民军总司令，手下有功人员各晋升一级，全都有奖赏。但随之而来的，郭松龄的心感觉到相当沉重。什么事儿？邹作华参谋长向他报告，经过小北山一战，咱们伤亡了2000多弟兄，这是小事儿。开小差的有10000多人，可见军心不稳呐。哎呀，郭松龄心说问题严重啊，怎么能阻止开小差呢？我这10多万人要照这么跑，十几天的功夫就跑没了。能解决的只有一个办法，立造速战，打得越快，不给当军的喘息的机会，不让他们思考别的问题，这就能阻止开小差了。因此郭松龄在新城只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开拔，集中所有的兵力是猛扑秦州。张作相、张廷枢困守锦州城，爷俩是长吁短叹，一日数次向大帅府告急：“快派援兵，我们盯不住啊！”前文书咱说了，张作霖现在光有个空架子，没有兵。几十万军队分散在全国各地，想一下集中起来，那怎么可能呢？黑龙江有军队，吉林有军队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就拿奉天来说，满打满算加在一块，也就是2个混成旅，2个旅10000多人。你能说都拉到前线上去吗？张作霖接着电报之后，急的是满头大汗，在老虎厅破口大骂，先骂郭松龄：“你个反复无常的狼崽子，忘恩负义的势利小人。”接着大骂张学良：“小六子，我说什么？ 二大子姚杰，你就是听不进去。我说郭松龄不可靠，你打保票说可靠，到头来怎么样啊？胳膊肘往外拐，吊炮往里揍，他拆我的台，他要我的命哦。他之所以有今天，就是你宠的，你惯的。我被枪毙了，小六子。张作霖在帅府这一发疯，上上下下的人吓得跟闭猫鼠一样，大气儿都不敢哼。都知道大帅在气头上，抓谁一招之错，吃饭的买卖就没了，一个个是提心吊胆，连最吃香的五夫人都不敢沾边。正在这时，参谋长杨武平从外边进来了，还就是他胆儿大点，站在门口也没敢言语，一直等着张作霖喘气的时候，他才放轻了脚步，来到张作霖近前。大帅，您又发脾气了
啊？我能不发脾气吗？你说，郭鬼子这小子多缺德，打咱们个措手不及。你看，张作相这个窝囊废，领着几万人马，居然挡不住郭鬼子的进攻，把京城丢了，锦州告急。我现在上哪调军队去？你说我上哪调去？
哎，大帅啊，吃亏长见识了。现在验证我说的话都对了吧？我早就看出郭鬼子不是善类，他脑后有反骨，这个人恩将仇报。不过大帅你放心，大帅虎虎欺天，吉人偏向，没有问题。
哎，你拉倒吧，别给我念喜歌了，说点真格的吧。
你说眼之下怎么办？大帅，我把咱们所有的兵力做了一次统计，听我慢慢道来。